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板块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不知道大家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让他们背唐诗。像我孩子在学吃饭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他讲，你知道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饭不可以浪费，你要全部吃掉。还有呢，就是当我们思念家乡啊，思念亲人的时候呢，就会教孩子去背这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你身上流的是中国的血液哈，你不可以忘记你的祖国和你的故乡等等，这类对孩子的教育哈。那除了这些我们特定让他们去背诵的一些的诗词之外呢，我发现我们其实很多的父母啊，在平时生活当中也引用一些的俗语啊，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些的老话哈，来提醒我们的孩子，或者说是来警戒他们啊。你像这种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寸金难买寸光阴啦啊，听有的父母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那还有呢，就是说骂孩子的时候，就是说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哎呀，这些都是哈，还有一些呢是好像很励志的话语，比如说啊，如果一件事儿值得做，那就值得做到最好；如果一件事情你不愿意完成，那你就根本不要开始。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听到过有的父母这样说：“是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的，那我也能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那我接下去的这个话语啊，你可能就更熟悉了哈，比如说你快让我抓狂了，只要住在我的屋檐下，你就得听我的话。小孩只要乖乖站在一旁，有耳无嘴，省下一毛钱就等于赚到一毛钱。哇，听听看，刚才我说了有多少啊？这些老旧的父母经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擅长的，因为我们都是从父母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然后又把这些话当成了教育我们孩子的范本传递给他们了。所以这里面大家听到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呢是混杂在一起的，不清晰。到底我们应该跟孩子说什么样的话，他们应该听谁的话才是准确的呀？到底谁的价值观，谁的这个社会观，谁的这个人文体系才是应该值得拥有借鉴的呢？好，接下去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去看看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到底该教些孩子什么话。
快乐教养实践77招。对孩子引用上帝的话，让孩子把上帝的话存记于心。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39招，教导孩子圣经的话。
在今天这一招开始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记得从小到大你的父母教导过你圣经的话吗？当娟子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摇头，没有，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的父母并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我，但是他们也在尽力的把他们所认知范围之内的所有的美德在努力的传递给我并教导我知道。那我受到的教育啊，这个模式呢，那肯定就是来自于我父母对我的影响。我回忆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面呢，有些内容呢我是接受的，也是喜爱的，可有些内容呢我是抗拒的，我是反弹的，甚至有的时候啊，就因为爸爸妈妈对我用的一句的俗语，就好像那个俗语就成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标签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它变成了对我个人的一个定义，甚至是一个结论了。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引起我极大的反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你们用你们的言语形容的这类的小孩啊。所以你看，如果没有用上帝的话语去充满我们的生活，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话呢，很多时候是会影响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甚至我们说的错与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用在孩子身上形容的语言或许会成为他们的禁锢和枷锁，我们也不晓得，那对孩子的生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想也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学习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教导孩子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学识，他们也非常希望可以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哈。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没有办法去体恤上帝对我们人的那种的爱关怀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爱，更没有办法向孩子讲明他们对孩子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是若不认识上帝，我们就只能用这种传统的方式，传统的言语，你也不知道对错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老实说啊，我现在已经认识上帝了，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了，我还是一个基督徒的妈妈，我有没有真的很认真的用上帝的话去教导我的孩子呢？在看到这一章我去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做的也不够好，有很多的时候我一半是用上帝的话语跟我的孩子对话，另一半呢就用的是陈词滥调在表达我自己很个人的一些的看法和观点。现在很多的心灵鸡汤，所谓的正能量的言语真是满天飞哈，我们都不知道这些的话语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谁说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吸收了，我们还觉得这些东西挺好的，甚至还分享给别人。但是我们真正宝贝的东西，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引导、有鼓励、有扶正的作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这确实是我们做父母要警醒的啊，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要特别警醒的地方。我记得刚刚成为基督徒的那段时间呢，就常常听教会的一些的老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常常的背诵圣经，他们把它称为金句， 那金子是经过熬炼的，想必金句也是可以熬炼人心的，也是经过历史沉淀的，所以被挑选出来的那些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所以被称为金句，绝对不会是现在的广告，所谓广告的词语里面的那些的所谓的金句哈。那我想到底我们有没有把握住这些金子一样宝贵的句子呢？当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的小孩他能够接下去说后面的半句话吗？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知道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信息吗？我们的孩子知道圣经当中的这些话可以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吗？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些话告诉孩子倚靠上帝才有喜乐。圣经上还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就是要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圣经上还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是告诉我们，经过苦难的熬炼是为了美丽的绽放。圣经上还说，你们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这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圣经上还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圣经里有无数这样宝贵的金句，可以成为我们孩子人生当中的随时的提醒，随时的帮助，随时的鼓励，随时的盼望。所以 Larry 博士在这一章当中想要特别强调的重点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要让我们的父母要教导，要诉说并引用上帝的话，而不是引用人的陈词滥调。因为他要
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
诗篇119篇当中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愿您和您的孩子都能得到享有这属天的福气。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圣经箴言书第22章6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安果牧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的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的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当时好多人渴慕去听耶稣讲神的道，当时人太多，他在岸边可能讲的话呢，人听得不好，他就上了一只船，请彼得把他往这湖边撑开一点点，他就坐在船上，然后呢，众人坐在岸边，因为岸边比较高嘛，就可以坐下来分散的话呢，就好像那个剧院一样，众人就可以听到耶稣讲道了。当时有一幅图画，就是好多的人要听神的道，我们要重新发现我们对神的道这个追求渴慕的心，因为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帮助我们，喂养我们。我们人身体需要粮，我们的灵命也需要神的道，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渴慕神的道的一个心。当时耶稣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时耶稣的建议啊，是没道理的。一般加利利湖打鱼的人都在半夜天亮以前去打鱼，因为当时的鱼呢就靠近水面，所以比较容易打鱼。现在已经是天亮了，太阳出来了，这个鱼呢要网到水深的地方，他们的网不是很大的，打不着那个鱼。时间错了，而且耶稣说去水深的地方打鱼，地点也错了。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来说呢，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西门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现在也再去也是没用嘛，但是呢，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因为你是夫子啊，我听你的。心里面有一点不愿意，他们就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过来帮助，他们就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也要沉下去。他们众人都非常惊讶，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他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当时旁边的人都非常惊讶，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们明明是专业的渔夫都打不着，那个耶稣是一个拉比，他不是打鱼的，竟然说了一句话，我们就满载而归，太奇妙了。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何罪之有呢？他的罪是因为他刚才有点骄傲，说哎，我们打不到啊，不过你是父职，还是听你吧，有点骄傲吧。我想这个罪人啊，彼得说这句话，不是单单说他有点骄傲冒犯了耶稣，他的重点有点像摩西在荆棘丛中听到上帝的声音，那个时间恐惧战惊，有点像先知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间，他说祸哉祸哉，一个人在圣洁公义大能荣耀的神的面前，他就不能站立，只要说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 在打鱼这个事情上，抓了这么多鱼的事情上，彼得看到在他面前的耶稣不是单单是一个夫子，乃是神的圣者。在圣洁公义大能的神的面前，他无地自容，他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主啊离开我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我们一般都是说，哎呀，神是爱，神是慈爱的，怜悯的，神对我们很好。我们常常忘记了，假如神真的要进到我们人生当中，他的公义、圣洁、荣耀啊，我们承受不了的，我们根本在神面前不能站立。今天我们可以说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圣洁，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啊。因为有神的恩典，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我们才能与神同在，我们才能与神合一。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呐。不要怕，因为耶稣基督恩典的拣选，耶稣进入彼得的人生当中，让彼得有一个很大的惊讶害怕。他忽然之间发现他与神面对面，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恩典拣选他，把他整个人生翻转过来。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慢慢的我们感觉我们的心好像有点冷淡下来，可能我们人生好像彼得当时一样，整夜劳力得不到什么，忙忙碌碌好像失去了生命的丰盛啊。我们需要与神、与耶稣基督再次相遇，再次经历他的恩典的拣选。耶稣基督在彼得面前行了这个大的神迹，然后呢拣选他。我们重新要聆听耶稣基督的那句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呐。我们要在神面前再次聆听他的话，再次聆听他的恩典的差遣，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彼得他们把所有东西撇下来跟随了耶稣，我们要把人生彻底的改变，走上帝的路，以上帝的路为我们人生的道路，跟随耶稣，切切实实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走在他丰盛的路上。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过福音呢？有没有人曾经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呢？你有没有打开圣经读过呢？那是神的话语，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要给我们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永不朽坏的生命。刚才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多的人要来听神的道，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神话语的渴慕。今天的你是不是也愿意听一听神的话语，来认识一下这一位为着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呢？当我们活在自己认为幸福美满顺心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不需要神，因为我们的生活自己可以掌管，我们可以为着自己内心的向往、内心的希望去付出努力。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地方是空缺的，这个地方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满足，唯有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得着满足。 彼得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他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里边有骄傲，有用着自己的经验去来评判别人的心。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只有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才能够承受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来经历神的恩典和他的拣选，盼望你和我都能够来认识这位神更多，经历这位神更多，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那丰盛无比的生命。愿施恩的神帮助我们。
有福的结局，耶稣是我，我尽的心肠，主荣耀喜乐。为神的猴子，救赎功臣，有神灵重生，宝血洗净。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的顺第一项，现在我心里，天使带星星，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心起，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歌。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